这个礼拜的 iRadio 爱广播呢，跟万峰呢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很重要的日子。
每个礼拜的 iRadio
都跟我有
关
系，对，今天特别有关系。今天是我结婚周年纪念，
哦，
明天也是我的结婚周年纪念，搞了两天。然后到我老婆呢，就前几天说，不是25号吗？我说26号才是，他自己也忘记了。
你们的婚礼实在太盛大、太浓重，所以呢有两天，对不对？好像以前
农村的起码一个礼拜。
对呀、啊，好像旧约圣经也说了、要多少天呢、
啊？对呀、啊，你看这个利亚跟雅各跟这个拉结搞了这么久的事儿啊，所以呢，就是
好了，就祝福你周年快乐。
对。非常感恩啊，11年还活着啊，那所以呢大家继续努力啊，起码来个双11。不是吗？
好，那除了万峰的周年庆以外呢，在
也是
良友
电台周年庆，节目关闭周年庆，
哎、
还有节目开通周年庆。
哦，就是每到10月底就有这一个活动，是不是？
对了，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哈、一直跟大家说，今年呢没有周年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关闭的节目。
啊，是没有关闭，但是呢有一个节目就是江江百宝书开箱呢，过去是礼拜六礼拜天的节目，现在呢就从10月27号开始呢，
就明天
咯，啊，对，就只有礼拜天播出了，
所以今天还是有的哈，明天还是有的，这个
礼拜六就没有了。
对了对了，那下个礼拜六呢，我们呢就会有我们的新的节目了，教会年历家庭崇拜。
是的，教会年历家庭崇拜就是一个呢比较，我觉得是属于一个精简的崇拜啊，在时长上呢就变成半小时的啊，因为空中崇拜是1个小时的嘛。那另外呢里面的程序呢也不像一个大教会有诗班啊，有这么多的人的感觉，对不对？
对，我们的设计就是给你呢几个人一起去做的，还有呢那些诗歌呢还是预先录好的，所以就不一定是现场唱的，因为你知道现在都是这样嘛，我们一起唱诗歌又没有司琴又没有吉他，都是一起、几个人就拿着一个放个视频就一边唱了嘛，
啊，就跟着视频唱了。
对了，
那自己还是要唱啊，你不能只是视频唱嘛，对不
对？
对
了，所以呢那个目标就是让你几个人一起享受，就、没有风琴，没有大师班，啥都没有，就一个家庭亲密的关系，
又或者两个家庭啊，就是比较靠近的啊，
对，
大家呢可以有一起。那如果到圣餐的时候会不会一起掰饼呢？
有没有圣餐呢？好像我以我所知好像这个
教会年历的崇拜没有圣餐，
暂时在我们的这个系统里头没有安排。
哦，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如果圣餐的那个部分呢就请你参与我们的空中崇拜，或者呢就去一个大教会
啊，又或者呢我觉得在这个家庭崇拜之后，你可能、自己定下了每个月第一个礼拜是领圣餐的，你预备好饼跟杯、自己在崇拜以后做这个动作，是不是也可以呢？
对的、
这个呢其实是有一点神学的讨论的，因为有一些教会呢必须要牧者才能主领这个、叫做圣礼，
那牧者没出现之前呢？
对呀、
所以
呢有些教会呢也就比较啊。可以说自由一点吧，或者是开放一点，可以让、就是凡是信主的弟兄姊妹自己来、带领也可以。
以我所知呢，通常要求有牧者才可以做这个做那个的教会呢，他们通常都是比较
有规模
资源多一点点的，所以呢你要求就多一点点，但是当你什么规模都没有，难道耶稣不给我们一起分享、奉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就可以了吗？
是，
那我们是不是要被这些规范所限制，导致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基督呢？
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这个领圣餐的意义是什么？纪念主的意义，还有怎么样纪念他？纪念他什么？那我觉得，你知道这个道理，知道经文的出处，一起来默想 纪念，那就很好了。
所以我有个反思，就是呢，两个电台可能因为人太多，所以康宁老师给我规范。所以如果人少一点，你就没那么多规范了哈。好了，那我们继续呢，就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礼拜呢会有一些的栏目的新的安排啊。11月1号，就是下个礼拜五开始呢，晨曦讲座呢就有一个新的栏目，逢礼拜五的，叫神学补给站。
哦，神学补给站啊，就是呢，我们要给就是补充一下能量，是不是这个意思？或者是加油打气？
是一些的神学研经教牧研讨会讲座，就特别让一些的牧者呢，或者上班的那些信徒领袖呢，有一些属灵的养分，一起增加知识。因为有些时候每一个行业呢都要进步，例如万峰呢刚刚前两天呢就去参与了我们一些的国际的同工的如何将广播剧变为视频的大会。
哇、哦、这么伟大、
就听听他们怎么说咯。
是
他们那些亚伯拉罕就是叭叭叭那个嘴巴在动啊就说
话好，那其实呢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合作啊，通常开会就是不同的人或者是机构聚在一块谈谈有什么合作，这个也是一个进步的动力和来源呢、
对了，就是张开自己的视野，发现呢我们宗教行业跟其他不同的行业一样，都得增值，都得提升、都得深化。
是，所以呢弟兄姊妹啊，或者呢如果你特别在教会有服事的话，要来收听这个晨曦讲座的新栏目神学补给站啊，让我们呢从不同的神学研经或研讨会里面呢得到这些信息，帮助我们扩阔我们的眼界。
对了，记得是这个礼拜五开始啊，就是11月1号开始，就每个周五晨曦讲座。那还有一个小小的公告的，就是呢之前不是说要读完所有的啊李月新老师的教会历史课程的人才能够报名参与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中关于圣灵的工作的一个线上会议。那我发现大家都超额完成了，特别快都读完了。
太厉害了。
我不清楚是不是真的都读完了但是我们已经爆满了哈，所以呢超额参加。
哦、
所以呢我们呢就只是暂时会通知那20位的主内家人呢参与那个详情指引。那如果你暂时没有收到呢，就还有下一次。
是的。
总有下一次的。
那这个呢我自己觉得呢当做第一次呢是一个试水温也好，或者是一个测试版也好。哎，可能呢中间一定希望不会有一些错漏啊，或者是有一些不顺畅的地方。那如果这一次参加不了，你下一次参加可能你会发现哇比第一次呢更顺畅。
对了，所以呢就求主帮助啊，也为良友圣经学院祷告啊，我们都是希望可以用更多的方法接触同学，就不是单单来念书。因为学生生活嘛，得跟其他同学有交流，得有一些的学术研究，有一些的提升，有一些沟通嘛，就不是单单就听课。
是啊，所以一起学习吧。
有课外活动。
对，这是课外活动，你说的对了。那不过我们容纳的人数还真的有限，希望以后能够多办一点。
对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也会有广播梦工厂的课外活动，请来熊乐跟徐静一呢就谈谈怎样去换气啊，有没有一些懒音啊，或者呢我们万峰这样的有一些的乡音啊，香港音乡音啊。广播梦工厂2.1，播音技巧小特辑，主持熊乐、徐静一。
广播梦工厂，
拿捏好声音。
我是熊乐，
我是静一。
我们今天呢收集到听众家人们关于这个换气还有发声技巧的问题，很多人都会问我要怎么样发音才会更清楚呢？
怎么样才能够发音更清楚啊？其实我又听完大家的这个作品哈，大家90%的发音我觉得都是清楚的。
对呀、
大家都是我们能够听到你讲的内容，而且可以清楚地接收你的信息。但是当大家可能要进一步去 追求怎么样发音更清楚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去像放大镜一样去看一下自己的读音啦。比如说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自己发音的症结哈，有没有像比如说呢了不分的
呢了，
对，比如说你可以发牛奶，
牛奶，
刘奶奶，
刘奶奶，
牛郎，
牛郎，
刘娘，
刘娘，
对，好，你可以针对这种你的发音不标准的方式去找相关的绕口令的练习。
哦，绕口令，
对，比如说还有滋呲丝，
滋呲丝，
支吃诗，
支吃诗，
啊，这个我也听到有的啊，弟兄姐妹可能分得不是很清楚。还有一个鸡七夕，
鸡七夕，
很多人可能会发成 z c c。
哦，这个有一点不同啊。
我刚刚可能夸张了一点哈，
啊，
但是可能在这个 z c c 上，有的人就会发生这种 z c c 的声音，啊，这个可能也会影响你的整个文章的表达。还有一个，我听到的哈，音，
音
和英，
英
啊，前后鼻音的，
哦，音
分不了。
哦，对，就是如果用英文去写的是 N 字尾还有 NG 字尾的吧，
对，
哦，
所以其实这些就是比较常见的大家在发音上会模糊的部分，那这些大家都可以在网上去找到相关的绕口令，你不用贪多，主攻一个就好了。
嗯，
你就常常的练那个绕口令，然后去感受你的每一个字音的发声位置，然后怎么去找这个比较正确的发声位置呢？你可以在网上去找那种很正规的播音员主持人他们的这个字音的发声，在网上都能找得到的。
哦，对，应该有很多的。
对，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给你拉得比较饱满，你去听，但那个知吃诗和如果你只能发滋呲丝，这个区别在哪里？
哦，这个很好啊。那静怡，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呢？有一些人他们发音的错误啊，或者是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是跟他们的平常习惯有关呢？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也在录音当中听到有的弟兄姐妹带一点方言口音。
哦，比如说呢？
啊，比如说这个就不好，比如点名说
啊，那就说字吧，那字会读成怎样吧？
比如说你知道喝和佛可能有的地区是不分的吗？
哦，真的吗？
比如说飞机
啊，
有的人可能会读成灰机。
哦，有吗？
对，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他方言他那个语言体系当中所带出来的一种语言习惯。
哦，
包括可能像河南啊，像东北啊，它可能都会带有一些方言的这种语音的元素。
比较容易会有这样的倾向。那都提起呢，我有听到有一些人呢会把那些带R 音的会读成 L 音的，比如说人呢就会读成人。
对，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平时在语言当中没有特别去留意，没有人特别给你指出来的，可能你那个范围的人大家都这么读。所以怎么去纠正这个语言习惯呢？大家要先练耳朵。
练耳朵怎么样呢？
当你听到对的字音越多的时候，你就越知道我自己哪里没有读对。
哦，那所以就要听多一点标准发音的视频或者是录音这样子。
是的，对，如果大家想在这个发音上更清楚的话，你可以多去找一些优秀的语言艺术的作品，多去听他们的绝对很标准的发音。当你这个库存积累的比较多的时候，你自然就知道自己发音不标准了。
古话有一句就是近朱者赤，近摸者黑，这样的意思了。
对，近正确发音者，你的发音就更正确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内地当中，哈尔滨人的发音是很标准的。
哦，真的吗？
甚至说他们那片地区的发音比北京话更是标准的普通话。
我真的长知识了。
对，哈尔滨人的发音 他们的整个的吐字，他们的归音是很标准很饱满的。
哦，那我们就要去找一些哈尔滨人的视频去看一看了。
大家可以去哈尔滨玩一下。
那静怡，你觉得呢，除了这个发音的一些障碍以外呢，你觉得有没有人呢会有一些黏字的习惯呢，就会好像说他们有一些字就会因为读得太快然后黏在一起了的状况，你觉得这样多不多？
哦，对，这个也很多。这个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吞字儿。
吞字儿，
就是我读着读着哪个字儿，咔被吞了。
哦，
哎，特别是一些北方的人，他说：“哎，今儿个你喝茶了没啊？你看，
哦，
看到没有？就是他整个他的嘴唇、舌头、嘴唇，它是比较松的一种状态
啊。对，
然后如果你在啪啪啪啪啪读得比较快的话，它可能就会吞字儿
啊。就好像我们走到餐厅里面呢，他们说欢迎欢迎
啊，对啊，读得比较快，然后你的嘴巴又比较松。
对，读得很快的时候啊，对啊，正在吃什么？
对啊，哎，我就没听清楚，
没听不清楚我说什么呢？对，
是，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可以找到方法去攻克的。如果想要你的发音更加的准确清晰，其实跟你的舌头和嘴唇的力度是非常相关的。
哦，
你的舌头、嘴唇的力度锻炼的越强，那你每个字不是叭叭叭叭打出来，不是就更有力吗？所以
对对对，
这个呢可以建议大家在网上可以找播音训练的口部操，可以对照着去练。比如说它有一些顶舌头，你把舌头顶在你左右两边，不停的来回的去练，大概100下啊，你不停100下，你的舌头绝对会感觉到非常的酸。还有就是在你的对，用你的舌头绕圈，左一圈右一圈左一圈，要你绕个100圈，你就能感受到它在锻炼你舌头的力量。
哇，这个最近很流行健身嘛，这个我想不到口腔啊还有舌头也要健身呢。
是的，这是你发音非常基本的配合的元素。当你的舌头和你的嘴唇的力度达到一定的训练量了的时候，你的每一个字就像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啪啪啪，一个字一个字出来。
但是呢，有一些听众家人们会问了，技巧我都清楚了，但是我还是紧张啊，怎么办呢？
紧张这个问题我也会紧张啊。
对，其实我也会
啊。是啊，我现在如果说你要有一场大型的活动，也会紧张。适度保持紧张是好的。
哦，
你适度保持紧张，你整个状态是往上面提的，你的状态不是垮的。
对，
所以适度的紧张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过度的紧张了，紧张到你会忘词儿啊，紧张到你的上下语气接不住啊，或者紧张到你脑袋一片空白，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有一些的调整。
哦，可以怎么样呢？
首先我建议大家可以有一些心理上的调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我为什么紧张？
哦，可以这样。
是不是这个事情的压力比较大，或者这个和我的能力有一定的差距，或者我非常想追求一种完美主义。但是可能常常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也能看到，我们接纳自己是有限的。那我们祈祷嘛。
对，
比如说在有大活动面前，我们祈祷，我们做好我们自己能做的那一部分。其他的交给主。那这样子我们的紧张的心理可能就会松弛一些。
对，只要记住尽力就可以了，我们不可能做到完美的。
对，我们接纳我会犯错的。
对
对，我以前也在主持的活动上我大段的忘词儿，我也接纳。这个是我当时能力的需要锻炼的部分。这就是我，这也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步，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听众家人们也会问了，紧张解决了，技巧也有了，但是换气怎么办呢？我觉得读这个稿子呢，它很长，没有逗号，没有句号，很长的，读很多字啊，就透不过气，缓不过气，怎么样呢？
关于换气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那在换气这个问题上，如果说你的气息量本身就不够，那你可以先对这个句子进行处理，我在哪个位置，它的意思也是可以停顿的 那个位置上，合理的位置，我可以有一些透气。但是如果你的气息量本身比较够的，那你就可以使整个句子在情感上、节奏上比较完整。怎么样去锻炼你的气息量够呢？
那我就觉得呢，从身体上来锻炼的话其实是最直接的啊。我们呢有一些去学唱歌的人呢，老师都会跟我们去做一些声音的练习，然后第二件事他就会建议我们去练跑步。对，去练那个气息长多一点，然后就是那个气量足一点。因为我们唱歌的人也是需要，比如说唱这个段落会比较长啊，或者是拉很长的音，这样子其实需要的这个气息的支撑也是很需要的。
对，像熊乐说的，我们可以做一些身体上的锻炼。那我也给大家一个播音上的小技巧，
是怎么
样呢？你可以去练你的气息。每天任何时候都可以练，方法很简单。
怎么样呢？
你可以练快吸快呼，你就快快的、一下子吸一口气，大概停留一个3到5秒，然后突然之间全部呼出来，这是快吸快呼。然后可以练一个慢吸慢呼，就是你像闻花香一样，鼻子和嘴巴同时吸气，让你的气储存更多，像慢慢的闻花香，然后让这个气保留3到5秒，然后再以这个音慢慢的把气吐出来，看你慢慢的吐，控制它均匀的吐。你甚至可以拿一张餐巾纸放在你嘴前，看那个气流，你慢慢的吐的时候，它那个纸它是不是保持一个均匀的振速，去锻炼你的气息。长期练习哈。
这个听起来很有用哎。
长期练习一定会有效果。
嗯，
你还也可以去测试，比如说你现在从1数到100，你不换气，你就1、2、3，每一个字发的比较饱满的，你看你能数到多少不换气，然后你再加这种训练，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生变化。
还有每个字之间也都会有停顿是吗？
是，但是不换气。
不换气，哇，这个也是很有挑战性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希望各位听众家人们听完之后可以更加清楚呢一些关于换气的还有发声的技巧啊，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哦。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
拜。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22。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我记得呢，在我大学的时候呢，我参加教会的团契，团契的辅导啊，在每一个礼拜天的清晨，会邀集学生们到教会的讲台，在那里跪着围一个小圈圈，来祷告。那有一次呢，我就比较晚到，我就听到呢，我在教会的辅导啊。她是一位女传道，她就在那儿祷告说呢，求神能够修理得人。哇，我听到的时候非常生气，怎么会有人私下的祷告是要祷告神修理我呢？我一时很气愤，愤愤不平。可是那个时候呢，很多的不高兴啊，因为个性比较内向啊，就会藏在心底深处。直到有一次，大概是许多年以后，我读到约翰福音第15章第一节说呢，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约翰福音第15章第2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读到约翰福音第15章第2节，我非常的惊讶。其实原来我的辅导啊，求神修理我，将我修理干净是好的，因为经文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而后我再进一步阅读约翰福音第15章第12节，说到你们要彼此相爱，我就更加明白 那个所谓结果子是结什么果子呢？起码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头是要结出彼此相爱的果子。所以我的辅导为我祷告，求神修理我，修理干净，我更能够在群体当中，在彼此相爱的课题上面可以更进步。在我生命当中被神修理的经验有很多，在被修理的当下一时觉得会不舒服，但回首回眸回顾，你会发现处处都是上帝厚厚的恩典。我的个性比较急，所以很重视效率，但是在多年前有一回呢，我因故啊，我的脚跟呢，阿基里斯腱就断裂了。断裂之后呢，我本来走路很快，因为阿基里斯腱的断裂，我就必须很慢的走。以前看到过马路这个灯号大概剩下两三秒位可以冲过去，现在在路口看到大概虽然时间很充裕，但是我希望慢慢走过去。所以神透过好像表面上让我脚受伤，那个受伤其实是要修理我的生命，帮助我那个急匆匆没有耐性的个性跟在侍奉当中的那个步调可以因此呢有一个正面的调整。被神修理，修理干净，这个是每一位基督徒在一生里面会经历到上帝所给我们另类的祝福。还有一回我当传道，那时候还没有进到神学院去装备，我在教会第一次讲道。哇，那次讲道我觉得呢内容非常的丰富，讲的呢面向呢也是感觉上是面面俱到，但没有想到讲完道下来背着好几个人围着，然后在指责我的讲道，甚至呢用很酸的语言说呢我们教会的讲章啊隔周都会刊登在教会的纸本的周报上面，而且也会寄送给国外的朋友。今天听你的讲道，我觉得让我们教会丢脸丢到国外去。我当时非常受伤，可是也因着那个打击，因着那个重重的一击，让我去思考，我感觉上觉得讲得好，那为什么别人觉得不好，是哪边不好？我才发现好像在催逼着我，我需要到神学院去经历，去学习，包括去调整，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在装备以前读神的话打开，也许我就望文生义，但是经过那一个修理，我才在分享上帝的话语上面越发的谨慎，越发的小心，希望可以做上帝话语的出口，是一个无愧的工人，可以按照正义分解真道。因此我期盼每一天早晨起来，主啊，你来修理我吧，你来修理我的生命，你来修剪我的生命，使我的生命可以结果子更多，使我的生命可以越发的像你。
好，在这里呢，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今天内容有点长。
刚才讲太多了，那我们短信留明天来回应，希望你继续收听 iRadio 爱广播，
拜拜，
再见。
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使我能够